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继续我们讲这个《圆觉经》。我们上节课呢讲到文殊菩萨，这个在大众中顶礼佛如右绕三匝，啊，向佛请问。他问了佛三个问题，其实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呢，啊，我们看经本第八页啊。说愿为此会诸来法众，说以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第二个是即说菩萨于大圣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这两个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然后呢就产生什么呢？能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圣者不堕邪见。其实三段话是两个问题，简单的讲就是佛菩萨是依什么而在因地修行的。这里面呢，佛他用的一个名词是因地法行，菩萨呢是叫做发清净心。这个因地法行呢，简单的讲就是在因地修行所依的心地，那么就是前面所讲的呢，啊，叫做四诸众生清净觉地，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在这个部分呢，我引用这个起信论的一段话，各位看一看的话呢，比较一下就知道，其实呢，这个道理呢，各经其实差不多。请各位看这个黑板上我引用的这个。这是起信论的利益分里面呢，它的开宗明义的这个这一章里面呢，他讲的前面说呢，说摩诃衍，摩诃衍就是大圣，啊，就是大圣，就指的我们什么呢？如来藏心。说这个如来藏这个摩诃衍呢，有两种，一种是法，一种是义。然后他解释，中间解什么是法，什么是义。最后他说了一段话，说这个摩诃衍这两种的法义呢是什么呢？是一切诸佛本所称，本所称，这个本呢就是因地，在因地所称，而什么呢？一切菩萨皆称此法到如来地，也就是一切菩萨都是什么呢？依托于这个大圣如来藏心呢而成佛。所以他后面呢就做了个说明，说什么呢？以诸如来本所修行因地之时，无别所称之法，唯以此心，此心就是指的这个如来藏心，唯以此心为为其所称而至究竟。就是说一切诸佛在未成佛的因地修行的时候呢，皆是称，就是依托于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如来藏心，就是我们的一切的众生的佛性，而什么呢？而什么呢？而到了佛位。那么一切的菩萨也皆要什么呢？依托依凭于这个此法呢，就是指的这个如来藏心，就是指这个大圣，在这个起信论里面就叫做大圣，叫做摩诃衍，而成佛到如来地而成佛，这个讲得很清楚啊。起信论里面讲得很清楚，两个文字一对照，明明白白啊。所以呢， 也就是说圆觉经里面的问题，其实起信论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切诸佛在因地的时候，他是依托什么而成佛的。那么这边讲说呢，一切诸佛本所成，本什么呢？成于大乘摩诃眼而成佛。一切菩萨皆依托于这个大乘摩诃眼而将来会成佛。这个法行呢，就是啊，如法之行，与法相应，叫做法行呢、啊所以这个注解，中密大师注解呢，他说啊，若有比丘读诵如来十二部经，乐为示众敷扬演说，思维其意，是名乐读，乃至名思维不明法。若有比丘能观身心乃至境界，都是永离烦恼，其心极静，我们说为法行。也就是说，这个法行呢是与法相应，与法相应呢，就是我们的身心呢契合于这个般若的空里，叫做法行。从这个角度讲这个法行呢，在其他的论点里面呢，有两个名词，各位可以呢，啊，记住以后呢，可以做一些这个思维，一个叫做欲切，一个叫做阿毗达摩。啊，阿毗达摩，它翻译叫做对法，对法。就是对象于真理，对象于涅槃，也就是我们的身心必须要对象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呢，说能观身心乃至境界都习呀，就是说我们观我们的身心呢，了知这个身心都是虚妄显现，唯识所现的。那么这就是阿毗达摩，也就是相应。所谓相应呢，欲切这个解释就是相应呢，相应于缘起之理，才叫做相应。所以他这边特别讲的说呢，说讲经说法、读诵经典、礼拜、忏悔，不名为法行呢、啊，唯有与法相应才叫法行呢、啊。啊，这是。我们大家要对于佛法一个正确的思维呀、啊，正确的思维。那么，这个因地法行，这就我们就介绍的这个地方，下面呢，这个菩萨于大圣中，就是发这个清净心。这个清净心呢，就是菩提心，就是菩提心。各位对这个菩提心呢，要多加这个留意，多加呢思维。其实很多经典里面都讲了菩提心，不过它用的名词不太一样。我比较常喜欢引用的呢，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到的，须菩提问佛：“啊，菩萨
云何应住？
云何降伏其心？”啊，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云何应住？
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菩萨如是降伏其心呢，说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灭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菩萨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不明菩萨。这一段呢，在昭明太子的《金刚经》32分里面呢，给他定了一个名词，叫做大圣正中分。昭明太子定这一段呢，就是他把《金刚经》定成32段，我们在诵经都可以看到这个经本的32段。你们各位注意一下，如果在诵到这一段的时候呢，看这一个它的标题叫做大乘正中分。昭明太子为什么会定这个大乘正中分呢？就是说明了这个大乘就是我们所学所修的什么呢，这个般若的这个空慧，这个如来藏体，这个如实，在般若讲就是实相法。而这一个大乘的正中就说明了这就是大乘最根本的旨趣所在，所以它叫做大乘正中。为什么？就是这个菩提心。我们来解析这个菩提心的话呢，我们来解析这段金刚经大乘正中分的菩提心，我们来看，就是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湿生，这个呢就叫做广大心啊。然后呢，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这是第一心。而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是什么呢？常心。何以故？菩萨无我相、人相的，这是什么？不颠倒心。在这里面，这个四个心呢、啊，这个大乘正中分刻成四心呢，这是
四心
菩萨刻的。
四心菩萨
对于这一个大乘正中分解释，他是用四心，广大心、第一心、常心、不颠倒心来解释这个大乘正中分，这就是菩提心。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广大心跟第一心是悲心。不颠倒心跟常心呢是什么呢？是空慧。因为菩萨无我相、无人相，就是空的智慧，离相。而没有众生可度者，这也是离相啊。所以呢，无众生可度者是常心啊，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是不颠倒心。那么这个不颠倒心跟这个常心是从空慧的角度出来的。所有一切众生都度尽，卵胎湿化，下从地狱，上到有顶天，三界所有众生都度尽，乃至度到成佛，跟地藏菩萨的这个愿心一样，这就是悲心。这就是悲心啊，广大的悲心啊，大悲心。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解释这个菩提心呢，把它简约化来，我们来看这个菩提心呢、啊。各位看好，大悲心跟空慧，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金刚经里面，我们就是把它解析成两个部分， 广大心跟第一心呢，就是大悲，度一切的众生，而且把他们都度成佛，这是大悲。那么不颠倒心、常心，这是空慧，因为呢没有众生可度，也没有能度的菩萨，这是呢空的智慧。这两个构成了菩提心的核心的成分。可是呢，在不同的经典、不同的祖师，他会在这个菩提心的基本结构上面加上一些其他的附属的东西。今天我们来看这两个，第一个就是出离心，就是在空慧及大悲心之前加个出离心。为什么呢？因为先出离三界的轮回以后，才能够具足空慧跟大悲。所以呢，把出离心加在我们修行佛道的前面，先发起一个出离三界的这一个出离心。你自己出离了生死轮回，具足了福慧之粮，你才能够度广大的众生呢。所以以出离心为前导成就的这个菩提心，这个呢，这样子的一个出离心的架构，基本上是为初学的菩萨、初发心的菩萨而规划设计的。另外还有什么呢？是在大悲心跟空慧上面加一个方便力，就是呢，我有了大悲心，有了空慧以后呢，我再加种种的神通啊，这个善巧的这个方便来度化众生呢，所以他要种种的方便善巧，种种的威神力、神通力。那么所以呢，以大悲空慧方便力为架构所产的菩提心的这个架构呢，是以什么？是以啊九修的发心菩萨为设计的菩提心的架构。不管是以出离心为前导，或以方便力为什么呢？为摄化的这个助辅助呢，基本上它都没有离开大悲跟空慧的这个主体结构。所有的菩提心都必须具足大悲与空慧。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呢，他向佛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第二个是即说菩萨于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那么这个远离诸病呢，就是离开这个啊佛的魔的这个干扰，或是离开这个不正确的知见啊，这就是远离诸病。那么佛如果回答的问题呢，也能够令未来末世的众生，末世就是末法时代，佛法呢是正法千年，相法千年，末法万年。我们现在是佛灭2500多年呢，所以现在末法刚刚开始啊，末法刚刚开始。如果按照佛的说法，末法还有万年的话呢，我倒是很高兴，因为呢至少呢还有8000-9000年的佛法可以延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可以不要担心呢佛法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没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我个人觉得说，做一个出家人呢，要有一种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这种情绪，一种使命，一种使命呢。所以呢，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心的好好的用功下去，因为呢 这个当然佛法的延续也不是我们螳螂当机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的，不过呢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这种使命感啊，对自己啊是一种福德的增上呢，其实对广大的众生也是有一些增上的力量啊。所以呢末法万年还是令人比较宽慰的啊。求大乘者不堕邪见，这个邪见的话讲到这一段啊，我要多讲几句话。佛经很多啊，固然呢每部经典有了义的，有不了义的，有为顿根说的，有为立根说的，有说有我的，说无我的，也说也有我也无我的，有差别。可是呢他还是有一个正见，什么正见呢？我们说啊，小乘叫做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它是以诸法无我为核心开展出来的三法印。大乘呢就叫一实相印，就是缘起性空，一切法无自性，为大乘之一实相印。所以呢离开了这个呢就是邪见。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佛的戒律，离开了佛的戒律就是外道，就是魔。虽然他所讲的符合佛法，也是什么呢啊，也是魔化现成，披了佛的这个袈裟，是什么呢，是佛的所谓的狮子身上虫。所以我们说我们观察，我们去思维佛法的这个呢啊兴旺的话呢，其实弘法在身呢，所以僧团的清净庄严呢不外乎是戒见二法，戒律还有知见啊，戒律还有知见。所以呢讲到这个邪见呢啊，我就多讲几句话。好，这就是这个文殊菩萨请问的这两个问题。在佛回答的时候啊，他回答呢，其实他只回答了其中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心，他回答这么个问题。那么其实第二个问题，于大乘中发清净心啊，远离诸病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刚刚我们讲过，从这个起心论里面来讲过，菩萨跟佛都是成这个菩提，成这个大乘而到佛地的。所以呢如来本起以清净因地法行，就是发清净心的意思。这个因地法行就是清净心，就是菩提心，表达不一样。所以呢其实呢还是一个问题，还是那么一个问题。不过我们说明，就是从文字上面呢有一个菩萨发菩提心的这个问题呢是针对菩萨的，那佛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等到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的时候，各位或许会怀疑说，哎，佛怎么没有回答菩萨的菩提心呢啊，那我要说明，就是其实菩提心跟因地本行是一个问题。好，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呢就了解到佛的回答的旨趣。好，好，我们这个问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面来看佛怎么回答。我们看哈，请各位看到经本的 第八页的后半页。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咨询如来因地法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圣者，得正住持，不堕邪见。如今谛听，当为汝说。所以呢，他先呢，先这个啊，把这个文殊师利的菩萨的问呢，先复述一遍。啊，你问什么问题呢？啊，你为诸菩萨呢来问如来的因地法行，以及呢后世的众生不堕邪见。那么我很赞许你，所以说善哉善哉啊。那么你仔细的听着我来说，我来说明。好，这个呢就很简单了。使文殊师利菩萨奉教欢喜，皆多大众默然而听呢。这就是表明呢这个大众欢喜听受。下面佛的回答，好，下面佛的回答我们看哈。我们先把这个佛的回答的经文念一段啊。善男子，无上法王，由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这清净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一地，皆以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好，到这一段呢，可以说是佛正面的回答了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问题，直接的正面的回答。所谓如来因地法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了悟，了悟什么呢？了悟啊，法王就是无上法，有大陀罗尼门，叫做圆觉。你知道一切众生乃至诸佛都本具这个什么呢？圆觉。那么他用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大陀罗尼门。可是大陀罗尼门呢，就名为圆觉，就叫做圆觉，就是这个圆觉，就是本经。各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经题吗？说大方广圆觉，对不对？我上次在讲那个经题的时候，我就讲说，其实这一部经呢、啊，简单讲，就两个字，叫做觉经，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上次讲过，这部经简单就是觉经，就是一本觉悟的经。圆字呢，是一个副词，是一个修饰语，就是一个觉字。说我们知道我们本具这个觉悟。圆觉，然后从圆觉里面呢流出一切清净的什么真如菩提涅槃波罗蜜，教授菩提。那么这个圆觉怎么样呢？他说一切如来本起因地，这一切如来的什么呢所依止的这个因地法行呢，皆依圆照清净觉相，依嘛能够圆满普遍的觉了我们什么呢这个清净的觉性，就是这个圆觉。因为觉圆照这个觉性，所以呢永断无明，就好像什么呢灯一亮黑暗没有了， 所以呢，圆照清净觉相就是灯亮了，灯亮了，所以呢，什么呢？永断无明，暗就没有了。灯亮就是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就是没有暗了，房间就亮了，暗就没有了。那么没有暗就是什么？就光严住持啊，就是什么成佛咯，所以方成佛道。所以这一句话是正面直接回答了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问题。中间有几个名词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这几个呢，啊，大陀罗尼啊，啊，真如七菩提涅槃波罗蜜这几个名词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我们先呢回过头来，我们看了这一段佛正面回答的问题，我们来看那后面还有一大段，那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我们看黑板这个解释啊，这是整个文殊章里边的这一段呢、啊，我们刚刚讲到说，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这个呢，就是圆觉，就是本体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皆有这个本体，就是佛性呢、啊，如来藏体啊。那么怎么呢？流出离下。什么呢？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这是德用。下面呢说，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以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呢，这一段，这个。说圆觉，诸佛以及一切的众生皆具足圆觉，这就是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刚刚在起信论讲到的那个什么呢？一切诸佛本所成，一切如来皆成此法，道如来地，对不对？就是此法，就是这个本大乘，就是这边我们所讲的圆觉。那么圆觉呢，于是什么呢？圆照清净觉相呢，就是悟了这个圆觉，悟了我们本有的圆觉，就成佛。这就是，所以这两个概念得用呢，就是从这个本呢，它是根据这个本来的，用根这个本来的。所以圆觉以及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这两句话，就是如来正面回答，这就是真宗就正面回答的问题。那么后面这一大段是干什么呢？这一大段，这个推穷妄载这一段，这个妄就是无明啊。所以呢，本来没有谈到这一个所谓的妄，那么因为今天要讲到怎么成佛呢，说必须要断无明才能成佛啊，就扯出了一个无明这一个名词。所以呢，这一下以后就什么呢，就谈出了这个无明这个东西，所以就对这个无明的升起做一个详细的说明。那么这里面呢，无明是什么相貌，那么说明了无明以后，然后告诉我们无明其实不实，最后呢再说明了，再进一步的说明，这就是因地。所以呢说 啊，这段说呢，如来因地修圆觉的知识空华，重点在什么？这个知，知道这个身心世界是无明虚妄，知就是我们这边说悟。这一边呢，一真勿妄，就是这边的一真勿妄。只不过这边呢是直接的把问题点出来，那边呢是根据无明呢不实，然后详细的申诉说明这一个问题，所以呢加以详细的解释而已。所以呢这一段就是说明无明的特性，这一段呢是成立，就是说从无明知道无明是虚幻的，然后把无明去除掉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因地所行。好，这个先把这个整个架构啊弄清楚以后，这个它的这一个章节它到底探讨什么问题，它的推论这个思维理论铺陈的这个体系我们清楚，否则的话呢读完以后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那就很可惜了。好，所以我们呢一开始啊就先让各位了解这一章的思想的重心是什么，所以你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你们要慢慢的学习到怎么样去掌握这个一部经的思想的重点。就像我上一节课呢啊，有没有上一节课一开始就把这正中分的十一章他们的架构，对不对，他各章的重点跟各位提示一下，最后我提出两个重点，记不记得啊？传法哪两个重点？我上一节课呢我把这部经典啊，我们再把这个这部经典的这个架构呢再复习一遍，就是它正中分十一章里面前面的第一章文殊章是解，然后后面十章是行，十章行里面又分成了两个部分，前面一章普贤章呢是真用心，就是我们的契入的这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后面的九章分成上中下三根呢是实际修行的契入的这个禅观的体系，那么上根以普眼章为代表啊，中根呢以威德自在章为代表，下根以圆觉为代表，那么各开展了三种类型的禅观的思想体系，这个呢就是后九章这是代表了圆觉经的一个重心，就是禅观的思想，三种禅观的类型代表了圆觉经的一个重心思想，前面的文殊跟普贤章都讲的是幻化的这个身心世界，所以它是一个幻化的一个思想，这两个一个幻化思想一个禅观的思想呢是圆觉经一部经里面的两个主要的思想，就它重要的成分。 那么我们呢看这个文书章，我们看文书章，所以我们就清楚了，其实它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简略的说明过了，就说明了这一章的中心的旨趣。这一章中心的旨趣里面，它用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呢，这个，啊，我们这边讲的说是本体，就是圆觉，一切凡夫以及诸佛本具的如来藏体，就是圆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了悟照了了这个圆觉呢，那么就断除了无明成佛，这是简单的啊。为什么叫简单？就是标，就是把简要的把这个主旨呢提示出来。从照了圆觉，然后断除无明的引申的无明，就是虚妄，于是就说明这个虚妄的无明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一章的重点呢，这一章的重点呢，它一个重要的这个成分，就是说明了无明是什么东西，开展了无明的特质，它的相貌，这是这一章里面一个重要的成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根据这个无明的这个特质呢，啊，无明的特质呢，然后跟这个圆觉相对应以后，说明了怎么样的才叫做如来的本起因地，就比较详细的说明了从无明这个角度呢看出来如来本起因地的一个操作的内容。这就是这三段的重点。好，我们呢看了这个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小节里面的四标真宗里面呢有几个名相啊，几个名相呢，我们来啊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看哈，请各位看到这一段的话呢，他说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表，由大陀罗尼门，它的名字叫做圆觉，由圆觉流出了真如菩提涅槃波罗蜜，然后教授菩萨，我们把它列成这样子。那么这个如来藏呢，跟这个法界性呢是在后面提到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圆觉下面列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名词，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叫做名义义一。它的名字不同，可是道理呢是一个意思，都是圆觉的意思，它所含的这个内容的思想就是圆觉的这个思想，也就是佛的法身的觉性的思想。那么文字上面是由大陀尼叫做圆觉，然后圆觉流出来的，其实呢流出流入是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圆觉以及后面讲到的如来藏跟法界性呢，他们教授菩萨，这个上面这七个包括圆觉呢都是能教授的，菩萨是所教授的。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先把它的关系交代在这个地方，那么具体的名词名字内涵呢，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解释。那么我们了解到它的关系以后， 剩下就是他们的每一个名词的意义，那么这个就比较单纯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先下个休息。